7月1号，香港约50多万人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闯入立法会，毁坏闭路电视等设施，并在墙上喷写抗议字句。警察释放胡椒喷雾，挥动警棍驱赶人群。
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会晤，批评者说特朗普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赞扬者说这是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的一线希望。
伊朗星期一说，伊朗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伊朗核协议的上限。此前伊朗表示，因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伊朗将不遵守现行规范。7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在7月1号香港回归22周年的当天，香港人除了走上街头参加民政发起的年度七一大游行之外，还有大批的穿黑衣的示威者在立法会及其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会展中心附近几处地段抗议，与警方对峙，期间发生了冲突，警察释放了胡椒喷雾，挥动警棍驱散人群，多人受伤。
香港警方在政府总部外展开大规模清场行动，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没有后撤的示威者。从媒体发自现场的视频来看，示威者基本上没有抵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激烈的抵抗场面。立法会附近部署了大批警车，警方举起黑色警告旗帜，警告发射催泪弹，随后向前推进清场。
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继续关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香港民众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的情况。那么，请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静阳，
哎，你好，林森。刚刚在这个香港时间的早上4点钟，也就是这个美国东岸时间的下午4点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刚在这个警察的总部召开这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非常的罕见，因为是香港的政府很少在那么早的时间，尤其是早上4点钟开这个记者会。我刚刚听过这个记者会的内容，他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就是说，林郑月娥指这个七一大游行是非常的这个和平理性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在这个香港立法会外，从这个下午开始一直到凌晨的这个示威活动是非常暴力的，他用最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他们的这个行为，尤其是这个当这个示威者在这个到进入这个用武力进入这个立法会这个大楼里面这个议事厅，破坏了这个议事厅内部的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是还在这个警察总部召开这个记者会，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他在林郑月娥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这个示威是令人痛心的。他也指这个示威者在这个立法会的示威者是无辜发迹，他予以这个强烈的谴责。他还有这个保安局的局长，也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指称有示威者用有毒的粉末，来攻击这个警察，所以有大概13名这个香港的警察受伤。但是他们这受伤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只有现在这个在记者会上谈到的，现在还没有可以从这个第二或者是第三个媒介里面可以得到这个确认。还有林郑月娥也在重新，她在这个7月1号在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这个会上的她的发言，她在这个发言说会尽最大的诚意来聆听香港民众的意见，但是她没有说这怎么样用什么行动来聆听这个民众的意见。那至于在这个这个公日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大楼前之前的事情呢， 这就是可以说跟各位再回顾一下，就是大概有不到一万人在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大楼外，包围这个立法会准备做这个示威，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大概下午4点钟到5点钟开始，就用的武力，希望可以攻进这个立法会的大楼。当时这个香港的警察呢，就只是留在这个大楼里面，没有做这个任何的行动，只是就是透过这个门口向这个外面的示威者喷洒这个辣椒的喷雾而已。那这个示威者就是用叫他们这个雨伞啊、这个雾幕镜啊，还有面具来包裹自己，挡住自己的兴奋，不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真正的兴奋，同时也保护自己免受这个警方的这个辣椒的喷雾的攻击。他们就最后呢，就是把这个立法会的大门呢张开，还有站开附近的这个玻璃。我们的记者呢曾经同一名叫 K 先生的人呢谈过，他是一个示威者。我们可以现在看看这个 K 先生他对自己怎么样说。
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一下午包围了香港政府大楼，一部分人试图冲击立法会，戒备的警方并通过闸门发射了辣椒喷雾剂。抗议人士使用雨伞、护目镜、面具和塑胶外套遮掩住自己的真面目，同时保护自己免受警察辣椒喷雾剂的攻击。他们试图把立法会的大门撞开，并砸碎了大门附近的玻璃。
We want to make government to
我们要让政府不要试图再次回避我们的声音，但是你知道，我们是香港公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为未来的自由而抗争，所以我们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不知道这是否具有进攻性，但是我们必须尝试更多的行动。
Much more. I don't know if I can say it is aggressive, but you have to try more.
香港警方星期一早些时候释放辣椒喷雾剂，并使用警棍阻止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冲击清晨进行的一次纪念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抗议人士还取下了中国国旗，代之以一面染血的黑紫荆旗。虽然这些抗议行动发生在香港主权移交周年纪念日，导火索却是一项允许罪犯被引渡到中国的有争议的修订议案。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看到就是这个今天早上这个示威者对这个记者讲谈话。至于在这个七月以后呢，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示威者下一步的举动，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抗争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没有一个头的领袖，所以说就是在这透过这个社交的媒体来这个发布消息，或者是透过社交媒体来做这个决定，就是好像在这个星期一的这个深夜的时候，他们也是透过社交的回媒体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要离开立法会？所以很多的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现在是很难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现在唯有就是只有看这个明天他们在这个社交的媒体，尤其是在 Telegram 里面，他们这个网上的会议会怎么样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任静阳的详细介绍。好，继续关注香港方面。7月1号，香港主权回归22周年的当天，香港有大约50多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大批的示威者晚上闯入立法会，毁坏了闭路电视等设施，并在墙上喷写了抗议的字句。警方宣布对立法会大楼内的示威者进行强力的清场。有关专家指出，如果香港政府不及时地做出退让，局势将会继续恶化。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看到了这个《华盛顿邮报》呢，是报道说星期二午夜的时候，抗议者从立法会的这个大楼走出，警方呢是使用了这个防爆盾牌和催泪瓦斯之类的武器来驱赶这些示威游行者。那立法会周围是部署了大量的警车了，然后还有警方是举起了黑色的旗帜以示警告。 那警方他们还发射了催泪弹以示警告。那随后呢是推进向前推进进行了这个清场。但目前呢，警方已经将政府总部和这个立法委周围的地区进行了清场。那 CNN 报道说，虽然今天呢是香港政府总部出现了混乱，但是呢7月1日估计有55万人是进行了和平的这个民主游行。那 CNN 这个数字呢是来自七一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那这个数字是去年参加七一游行的人数的10倍。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孔告峰告诉我们，这次的示威游行呢是香港民众是认为是走投无路才做出去举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就是从6月9号超过100万人上街，到6月12号的冲突，再有6月16号的200万人上街，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抗争的市民都很和平，跟着而且6月12号，现在很多证据显示当时的警察是使用了过分的暴力，跟着那么大规模的和平的抗争的那个要求，政府只是答应暂时的那个不去讨论那个逃犯条例。跟着也对民间很多要求说要调查警方有没有使用过分的暴力，不做任何回应。跟着所以政府的那个态度就是很轻蔑的对那个民间的和平示威者的声音。跟着后来又有3名示威者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或者是自杀，跟着他之前都留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觉得很绝望。跟着到6月30号的时候，又有一个建制派的集会去支持警察，跟着集会里边又发生很多，比较暴力的那个建制派的人士去打记者跟打在附近走过的年轻人，所以这连串的事情加起来，就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很绝望，觉得和平的手法。示威的手法都用过，所以可能他们就会想用比较进取的更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跟对那个政府的绝望这样子。
那也有其他的专家是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传统基金会的伊诺斯呢，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应该恢复之前的和平的这种抗议的形式。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知道拟议的逃犯条例会对香港的自由造成难以置信的威胁，而且我认为虽然香港抗议活动开始时是非常成功的，该法案实际上被搁置绝对是积极的一步。我认为不幸的是，现在的香港抗议者可能会因为做得太多而失去胜算，有人戴着面具进入并非法破坏立法会大楼和其他市政的办公室，这实际上是在构成潜在的暴力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所以我想你们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常的棘手，抗议者最初站在自由和这个和平的一边，现在呢更多的转向了暴力的一面，而且我认为有必要调转导向，采取正确的行动，并确保那些人没有诉诸暴力，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促进自由。那伊诺斯呢是在呼吁香港民众放弃这种暴力示威的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魏之，这是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一，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在日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对美中两国最终能够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他在接受福克斯独家专访时说，他想达成协议，我也想达成协议，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协议，而且不仅仅限于贸易。
中国星期一积极地评价了这一次大阪会晤。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峰会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了意见。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虽然没有同意进行特朗普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立法改变，却说服了美国重返谈判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三次会晤受到了赞扬和批评。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却没有获得朝鲜在核问题上的任何让步。
而其他人则把这看作是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的一线希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由于平壤核实验、分离家庭以及更严重的威胁，韩国许多人与朝鲜这个北方邻国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辈子。任何表明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的进展都增加了对此的希望。
尽管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而是令人惊讶的，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够实现，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势头进一步实现让我们分裂的国家统一。
但是一些韩国人说，美国的介入只是延缓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和解与统一。
我认为朝鲜和韩国应该不再理会美国，解决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批评人士称，这次会议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政治姿态。
我认为这次会晤是为了让特朗普连任的一次性事件。我认为文在寅总统试图利用这次会晤。
美国独立参选人桑德斯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美国需要真正的外交努力。
我对他在朝鲜或其他任何地方与金正恩坐在一起没有意见，但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拍照的机会，全世界的媒体都被吸引到那里。明天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卡斯特罗说，金正恩是唯一从星期天的会谈中获益的人。
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所付出的代价是，他提高了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增强了他的力量。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都有一些人欢迎任何形式的和平接触，其中包括教皇方济各。
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们在朝鲜半岛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文化相遇的例子。我向各主要参与者致敬，并祈祷这样一个重要的姿态将是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向前的一步，不仅是在朝鲜半岛上，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
星期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成为首位踏足朝鲜的在任美国总统。他后来宣布，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停滞不前的核谈判将恢复。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关注美朝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的一次会晤在华盛顿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有人说这只不过是电视真人秀，
另一些人则抱怨说这给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合法性。但是在举行特金峰会的韩国，很多人对这一次会议持积极态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戏剧性的会面是电视真人秀还是迈向和平的一步，这取决于你问谁。在韩国，很多人支持两人的这次会谈。
我认为这是一次良好的会议，我希望它使我们更接近朝韩统一。
我觉得这次会谈能够帮助带来和平以及推进朝韩关系。
我觉得这次会谈很有意义，为此我感到高兴。朝鲜半岛应该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和平做贡献。
民调显示，大多数韩国人支持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不过这种支持正在下滑。
我对现任美国总统访问北韩的意义表示怀疑，我对此持否定态度。
我不能完全满意的原因是韩国被排除在外了。
韩国总统文在寅把与朝鲜的接触放在首位。朝鲜问题专家金东玉说，对文在寅而言，重启陷入僵局的核谈判是一个重大胜利。
这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机会，这是有意义的。峰会持续了50多分钟，会后宣布将恢复工作级别会谈。
有很多对此表示怀疑的理由。尽管金正恩没有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特朗普给了金正恩他渴望的国际合法性，但对首尔的许多人来说，这就是外交。
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政治色彩，我们的政府和专家都很乐观。另一方面，美国普遍存在反特朗普的氛围，因此无论特朗普做什么他们都不喜欢。
问
题的关键在于特朗普和金正恩接下来要做什么。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7月11日至22日出访加勒比友邦并过境美国。今年是十强运动50周年纪念日，大约11万名游行者、300万名支持者参加了星期天在纽约举行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是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纪念日，抗议民众和镇暴警察再次在街头发生冲突。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3次会晤，批评者说特朗普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赞扬者说这是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的一线希望。
伊朗在7月1日表示，伊朗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上限。此前伊朗表示，因为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所以他们也将不遵守某些协议的规范。专家分析说，伊朗应该看到金正恩的例子，了解特朗普总统是个愿意谈判的人。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在伊朗呢，在7月1日星期一的时候，伊朗的外长扎伊夫则表示说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上限。那么之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表示呢，伊朗现在的浓缩铀的存量超过了这个协议内容规定的300公斤以上。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特朗普这个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包括伊朗、欧盟在内的其他的签约国家都表示 示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议，一直到了2019年的五月，伊朗才表示说呢，要为了要抗议美国的单方面退出，所以呢将会逐渐减少遵守某一些协议的内容，那么当中呢就包括浓缩铀的存量。那么呢，针对伊朗今天的声明呢，白宫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说呢，伊朗政权今天增加其浓缩铀，伊朗核协议的允许让伊朗进行任何程度的浓缩铀，这是个错误，毫无疑问的，就算是在协议存在之前，伊朗也在违反这些规定，我们必须要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那么也就是伊朗不能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在白宫发出声明之后呢，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出了个声明，表示说美国呼吁伊朗停止所有的铀浓缩，并且说特朗普政府呼吁国际的社会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让伊朗不要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呢，今天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这个国防资深研究员卡伦德少校。那么卡伦德少校呢，我问到他说，现在伊朗有这样子的一个进一步的举动了，超过了这个铀浓缩的这个存量的上限，那么美国的下一步该怎么做？是否应该要加重制裁？对此呢，这个卡伦德少校认为说，并不需要加重制裁，现行的制裁呢，只要持续下去，伊朗就会受不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智库的卡伦德少校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施加的制裁出现了效果，因为我们看到伊朗采取某些激烈的行动，然后我们继续保持制裁，继续跟欧洲以及其他曾经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合作来进行制裁。我们在今年五月取消各国可以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准许之后，看到伊朗原油出口从一天250万桶急速下降到一天不到50万桶，所以我们继续那些手段，并且还有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资讯技术机构，还有对其他伊朗官员施加的制裁。我想我们让那些产生效果，我想那些将会持续发生效果，并且希望在伊朗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产生不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之后，能把他们推到谈判桌上来。
不过呢，说到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么就在这个昨天呢，我们大家才看到特朗普总统跨越了这个朝韩的边境，进入到朝鲜的境内，那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跟画面看在伊朗的眼里，是否也会认为说，只要我跟金正恩一样，我跟朝鲜一样，我能够拥有核武器的力量，那么最终美国要反过来跟我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卡德伦少校呢，则是认为说呢，其实反过来说，伊朗应该要从这次的特金会学到教训，了解说特朗普总统其实愿意跟各个国家打交道，就算是流氓国家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的分析。
我想那是不同的情况。第一，当特朗普总统上台时，朝鲜已经有核能力好一阵子了，他们并不是才刚取得能力。而我想伊朗官员在过去几年说过，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将如何攻击以色列。所以我想从区域不均衡以及使用核武器的意愿方面来看，这是个不同的情况。但我认为伊朗的领导人应该从特朗普总统会见金正恩当中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总统以及本届政府是愿意与许多人认为是对其他国家造成潜在威胁的国家进行谈判并且合作的。特朗普愿意跟那些比较流氓的国家回到谈判桌上。
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冲突的紧张局势呢，也是令人担忧的。那虽然最后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不过呢，被问到说伊朗现在不断的进行许许多多的这个行动，那是否呢，美方应该以军事的力量来进行恫吓来让伊朗停止这样的做法？对此呢，这个传统基金会智库的卡德伦上校则是表示，美国并不需要动用军事武力，只要持续的由美国本身跟其他的盟友一起来实施制裁就可以了。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来看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7月11号至22号出访加勒比海四个邦交国，并且过境美国。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台湾外交部次长曹立杰7月1号在台湾总统府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呢，蔡英文总统将于7月11日至22日对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圣卢西亚进行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以展现台湾对加勒比海友邦的重视，持续深化与加勒比海友邦的友好关系，以及推动区域的这个民主和自由。那台湾总统访问加勒比海或者中南美洲的邦交国的期间呢，按照惯例去程和回程都会过境美国。那曹立杰说，蔡英文此次访问加勒比海邦交国去程呢是在这个7月11号和12号会过境美国2晚，回程的时候将在19号和20号会过境美国停留2晚。台湾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蔡英文总统将会过境哪个或者哪几个美国城市。那曹立杰表示呢，相关的规划正在与美国方面依据安全、尊严、便利、舒适的原则进行协调，有关结果将由总统府统一对外说明。蔡英文总统这个出访邦交国过境美国，过去的时候通常是去回程各一个晚上，但是这一次蔡英文在美国将要停留4晚，较以往的时间都要长很多。那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这个教授古举伦认为呢，这显示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访问和过境都是经过慎密考虑的，显示出美国对台湾的热情，或者美国支持台湾的力度或意愿。我注意到，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发出支持台湾的信号，其中的每个微小细节、过境哪个城市、多长时间都有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发出的支持蔡英文和台湾的信号，是美国向台湾和中国发出的信号。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城市一般都是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以外的城市。蔡英文此前呢出访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就曾经在美国的夏威夷过境。台湾媒体报道说呢，蔡英文这一次过境美国可能会在纽约和丹佛停留。那如果蔡英文过境这两个城市，那会具有哪些意义？再听听古举伦的观点。
蔡英文过境的城市到底重不重要？关键看她的活动有多正式。真正有影响的过境城市是华盛顿，但她应该不会去。只有华盛顿才是真的不同寻常，也可能会产生问题。不过通常来说，她去的城市离华盛顿越近，中国就越敏感。还有就是，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也有一些象征意义，显示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在美国的。
那在过去，台湾的前总统这个马英九和李登辉也都过境过纽约。那么中国呢，历来是反对台湾的总统过境美国的，也反对美国和台湾之间有官方的这个接触。那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是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的时候呢，也是说这个中方已就相关问题向美方表达关切，提出严正交涉。那在蔡英文出访之前呢，蔡政府的重量级官员已经先期访美，包括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那陈明通星期二的时候将出席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个讨论两岸关系的这么一个研讨会。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介绍。今年是十强运动50周年的纪念日，大约11万名游行者、300万名支持者参加了星期天，也就是6月30号在纽约举行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北美最大的华人 LGBT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人群团体华人彩虹联盟以及台湾团体也参加了此次的游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着彩虹元素的装扮。星期天，在纽约曼哈顿，大约11万名游行者、300万名支持者参加了今天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穿着彩虹裙子的领队，身后跟着大约400名来自北美最大华人 LGBT 团体华人彩虹联盟的成员，出现在了游行队伍里。 他们方阵的主题是携手同行，骄傲同心。
我们今年的主题特色是包括了各种各样同志的元素，比如说有花车，特别的我们还有这个五彩的祥云，然后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我们今年的衣服也重新设计过，是取自于中国最早的玉龙。
今年是十强运动50周年纪念日，这也是美国主要城市纪念十强酒吧发生的警察和同性恋顾客冲突50周年的游行之一。这场冲突引发了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约克说，参加这次的游行意义重大。
作为在北美的华人性少数群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平权利去做争取，去平权，而十强运动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告诉大家的机会。为什么 LGBTQ 的人群能够得到现在的权利，都是因为先辈们为我们所争取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游行，我们上街，让大家看到我们也是为了平权做出了一份贡献。
在康涅狄格读大学的刘奇梅第一次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
我觉得非常激动和开心，就是你看到不同国家肤色种族的人会大声的 say hi， 说 happy pride， 然后似乎在这里大家就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没有你我的区别，都是我们。
游行从中午12点开始，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650个团体参加，他们从曼哈顿中城第五大道走到十强酒吧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晚上10点，在帝国大厦彩虹灯下，台湾方阵走进人们的视线。台湾婚姻平权大平台总召集人吕新杰和他的同事们专程从台湾来参加这次游行，
很想要跟全世界的人来分享说，哎，台湾其实已经可以结婚，那在亚洲是第一个国家，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在亚洲不是跟同志的文化是有相抵触的，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传统，所谓的传统家庭文化跟同志的这个社群能够共存的一个方式。
今年5月，台湾通过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了亚洲先例，今天大约200人参与了台湾方阵的游行。组织人许伯承说，同志平权运动还需继续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然后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些歧视，对于不同不对肤色、性别，然后这些相关的歧视，一直都还有存在。那么，这个纽约的这个游行，他也是讲说，我们这是一个 march， 并不是一个 parade， 我们这一个比较带有这个抗议的这个内涵的这个游行啊、这个活动。那他们是希望说，有一天他们可以真的把它改成这 parade 的那一天，就是在这个歧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
天色已黑，但这场游行仍在继续。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之音派出采访团队了解阿片类药物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人们如何与之进行抗争。
继续来关注香港方面的局势。香港的抗议民众试图闯入政府大楼，受到香港警方的驱散。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一下美国政府方面对此回应。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呢，在香港这个民众呢遭到了警方的驱散之后，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发出了声明，这个是发言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了解到一组示威者冲入香港立法院以抗议逃犯条例的报道，那么这项条例呢将会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将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我们敦促所有各方避免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是基于它的法治以及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包括言论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7月1号发出了警报，建议美国公民避开示威，谨慎行事，跟踪媒体以获取最新的资讯，并且保持低调。那么除了国务院之外呢，今天我特别询问了白宫的国安会，看看在国安会方面是否对于香港的局势有最新的更新以及反应。不过呢，直到我们现在截稿为止啊，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安会还没有任何的回应。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接下来播出《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迈阿密部分的第三集。戒毒取得初步成效之后，艾丽森得到了女儿梭野的监护权。
她的生活中出现了阳光，但是也面临着做一个好母亲的压力。她担心人们对她做的不好的地方说三道四，更担心女儿再次被带走。而一直抚养着梭野的艾丽森的母亲芭芭拉也对此心存怨恨。
上个月约翰和我的情况大大的好转了，我们要回了索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房子了，我们要再买一辆车，我们有一条狗，它是我的服务犬。这一年半以来，约翰和我一直在争取全家团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有难受的日子，我有问题，但是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醒来以后，我丈夫就在我身边，知道我孩子在自己房间睡觉，他起来后会过来爬上我的床，依偎在我身边。我不需要盘算着怎么弄钱去买毒品来过瘾。真棒，这太好了，感觉很好，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That's where I'm at.
是一只服务犬，是一只情感支持动物。我在大女儿佩顿遇难后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如果我发病，阿切尔就会帮助我。我一睡着就会不停地回想一幕幕往事。女儿出事的过程就会不断在脑中重现，阿切尔能感知到。我醒来的时候，他就贴着我卧在这里，或者舔我的脸，我会稍微平复一些。这很神奇，他的确很神奇。把索耶要回来，就好像是从头开始。约翰和我重新得到了他的完全监护权，我有很多事情要补回来。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安排，我只好推迟一下我工作的计划，以腾出时间来陪陪我的女儿。我对做父母感到害怕，这种感觉时常会很强烈。我很害怕别人对我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三道四。
我很担心女儿再次被带走。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孤独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房子不错，
是不错，我想
凉棚也挺大。
是的，两边都有，都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说这样很不错，这里停三辆车。你是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呢？
你知道这是很难的，一下子这么多事，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把这么多事情都做好。
你为什么不能做好呢？
所有的事情都堆到这个时候。
Is it harder than you remember, Ms. Sawyer?
是啊，他就像是一个会说话会走路的新生婴儿，所以
他可是太好玩了，
一点不错。
Again, it's, I think...
我又想到要跟我母亲解决的那些问题，我就觉得她全会坏我的事儿。我不想这么说，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她总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我要是晚了，我很怕请他们去学校接我女儿，他们会故意说，好吧，等等看，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还记得法官在法庭上说的话吗？因为我就坐在你的旁边。法官说，要不是我母亲的帮忙，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个长条凳子上。因为我母亲总是开车带我孩子出去。
是的，我记得。
我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
That's a different...
但是那不一样。我母亲，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要她释怀确实很难。他在法庭上就我身体恢复方面的某些情况所讲的话，我是没有料到的，我对此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的意思是，怎样才算有准备呢？
不错。嗨，你好。
很好，你怎么样？
我很好。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我喜欢罗梅罗医生，他善于理解人，很容易就会对他敞开心扉的。他能很轻松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对很多人都不愿意讲我的过去，但我愿意讲给他。我进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一起排毒的女孩，她又开始吸毒了，多少有点往事再现的感觉。发现有人还处在我开始戒毒的时候，再看看我现在，这让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两个是同时开始的吗？
是的。
你见到她的时候什么感觉？
实际上我觉得充满感激。我是说，我知道这有些悲哀，我为他感到难过，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往事再现，我可能就会是那个样子的。
一天天的，但是这样会让你觉得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是啊，这可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但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实际对话，并看到了对话后面的情绪，使我想起我吸毒时候的感觉。
会不会引起你的毒瘾呢？你见到他时候是否有毒瘾又上来了？
绝对没有。
这样你知道你随时可以来得到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他诊所在里面。他说知道了，关于戒毒药，我听说过这样那样的借口。塞宝松是一种鸦片受体阻滞剂，当你决定要戒鸦片和阿片时，塞宝松可以减轻这种不适感。由于塞宝松的作用，你不会有吸毒的想法。
人们对塞宝松有很多误解，这也是一种偏见。
是啊，我想随着健康的恢复，随着我用塞宝松时间的增加，我的恢复就会更加稳定。我现在是把它当作辅助工具。
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个辅助工具？
因为用了塞宝松，吸毒的欲望就没有了。我不能采用化学方法吸毒，这个我明白。没有了如果不这样就会那样的假设，因为在我脑子的深处，我知道会得病难受。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周围有亲朋要出庭，要做药检等等。
这就是目标。
是的。
我接到艾莉森的电话，我知道他们去了法庭。他说：“喂，科恩法院要跟我通话。”他说：“芭芭拉，你知道我们这个案子该结了，拖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需要实现全家团聚，我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真的惊呆了。一直以来，索耶每周最多跟他们住三个晚上，现在他要跟他们住多少时间呢？这不是我们感觉怎么样，他们感觉怎么样，关键是索耶。我说过了，他实际上也承认了这一点，这才逼着他那天说法庭不是处理家务的。关键在于他们必须遵守法庭做出的有关吸毒的所有裁决。他们已经400多天没有吸毒了，所以呢，他们得到的奖励就是可以把索耶领回去了。他们刚刚领的是条狗，我倒不是觉得他们领养一条狗是一个不对的决定，而是领养了一条迈阿密法律不认可的品种的狗。在我看来，很多都有问题。
我们做一遍树叶怎么样？
A leaf, which one? That one? You want to do the leaf next? Okay. Okay. Okay, my love. That's what we'll do.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I think we've both showed that this isn't just something that we're doing for today.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we're just doing to get our daughter back. This is a life change that we've made. We've due diligence, hard work, consistency. We have consistently gone into the courtroom and had thing after thing after thing put in front of us. And instead of reacting, we've taken a step back, we've looked at it, and we've addressed the issue, and we've moved forward.
是的。
I just think...In due time, they'll see. They will see that we're serious about this, that Allison is a good mother, that she's a great mother, that I'm going to be a good father,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great providers for our daughter.
So, 你知道，这对我们的确不容易。放下骄傲，低声下气。但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我们的过错。索耶什么也没做，我母亲什么也没做，是我们必须做些弥补，继续向前走去，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妈妈和我之间的问题，我真的尽力了。我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无法想象她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从我记事起到我父亲去世，她就吸毒，她还酗酒。3年后，我也染上了毒瘾，她又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他在抚养孩子，我是说是他陪着我在产房里。他剪断脐带，在索耶的生活中，他和我以及约翰的投入是一样多的，所以他真的不容易。我知道他在努力保护索耶，但是我们却是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代价，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想现在这伤口还很疼。
2019年大西洋飓风季节已经开始了，但是人们还没有从去年的一些风暴中恢复过来。
而与此同时，美国几个州的大片地区最近遭遇了龙卷风，洪水也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所有这些自然灾害都会带来心理影响。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龙卷风、洪水和火灾摧毁了房屋，有时甚至摧毁整个社区。在俄克拉荷马州，普雷斯顿·布莱克说，龙卷风把他的活动室房屋卷到了几米远的地方，他的父母、孩子、妻子都在里面，然后他在废墟下看到了妻子。
看到他那样子太糟糕了。
他活了下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在佛罗里达州，人们还没有从去年的飓风中恢复过来。加纳尔·克罗斯比住在一个对健康有害的家中。
老鼠、小动物，这很恶心。还有霉菌，这是他们放置的来遏制霉菌的。它原先是粉色的，现在是黑色的。
自然灾害不同地影响着每个人，造成的损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以前没意识到我的家对我有多重要。
但是当整个社区都遭受打击时，会有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热情帮助。
我认为人们对创伤有一个共同的理解，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人们会知道不仅是他们自己在经历这些灾难发生在他们的社区，因此社区将通力合作，一起重建家园。一栋房屋起火和多个房屋在龙卷风中一同被摧毁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密苏里州，大学正开放给那些房屋被毁的人们来居住。
住在这里真是幸运，大量的经济负担已经被减轻了一些，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人愿意提供帮助。
人们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大家互相照顾，这很艰难，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有发电机燃气，或者如果有丙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那天晚上做饭，如果没有，我们就出去在烤架上生火做饭。我们还幸存着，我觉得会好起来的，但我想这需要一段时间。
灾害也会影响到孩子们。
当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孩子们流离失所，学校也被关闭，他们无法再去上学，他们失去那种生活的结构，他们不再有那种生活日常和连续性，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去年，当火灾摧毁了雪莉·艾克任教的学校时，他将课堂搬进了自己的家里。
I love it. It's...
我喜欢这样的课堂，它比我们的教室更舒服，椅子很舒适，这是我喜欢的。而且不管怎样，它是一个房子，所以更高档。老师给我们做了很棒的午餐，就像我喜欢的每顿午餐一样。
社区的支持有助于人们在灾后解决问题。
It's almost like a therapy thing, you know. We're all in the same.
这几乎像一种治疗，你知道吗？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以及他们有多悲伤。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有韧性。
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